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是跌的比较重的，算是2026年过来第一天啊，跌的这么重的这么一天了。跌停板的话有40个，跌幅大于7的有200个，而且中阴线一大堆啊，这个是在近期第一次看到，就是有杀跌到这种程度的。那么如果纯看上证指数的话呢，其实很难去了解到，就是说到底说这个市场，你看今天大跌了吗？你看指数根本看不出来，对吧？啊，所以说现在上证指数呢是唯一不大能去看的一个指数，因为如果说我们真实的去看30分钟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的走势啊，其实从这个高点开始，就1月12号过后，你看充满了这种上下影线啊，这个都是一个就是非常机械性的这种矮板的一个盘面，就特别像这种就是老庄的这个味道就是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不能看的，这个指数没法正常去观察，就我们可以观察的大概是1000或者2000啊，这两个指数的话呢是还是可以去正常去观察的。那么这两个指数呢，今天的话呢回调幅度一个是 1.24 一个是 1.36 啊，虽然说看上去回调的不多，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回调力度非常大，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整个交易的一个总金额，其中除了说有色啊这个板块是一骑绝尘，23个涨停，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就成交比较，这个成交总金额比较多的，像电气设备啊，然后像半导体啊，就我们看一下半导体、电气设备、元器件回调幅度其实非常大的，然后包括一部分的软件也在回调，通信设备呢，它其实已经调了好几天了，就是说这个像 CPU 的这么一类啊，在这个今年起来以后到现在其实就没怎么涨过，这个板块似乎甚至还有一点隐隐的慢慢的要往下拐的这种味道。啊，所以这个也是说，为什么说今天整个行情看起来比较弱的？那么前期的一个大主线就是大家一直盯着的这个商业航天。那么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写过，虽然说平时大家不是很在意，说当时我跟大家说啊，这边会出现转折，转折的话呢，大概这一次反弹呢可以到持续到周五，就持续到上周五，对，反弹就持续到上周五。所以说你就发现，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点，就持续到上周五，然后就回调了。因为注意，像这个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呢，它是经历了暴涨、暴跌，然后再反抽。那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呢，基本上啊，就是说也就差不多了。就因为这里这个相当在这个波浪角度来说，比浪反弹都出来了，然后又回头再一个爆杀，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说市场情绪啊，会下降的会非常快的。也就是说，我们也讲过啊，就是说，其实大家去论说整个春季行情，我告诉大家有三段啊，比如说大家第一段，然后呢第二段，然后呢第三段啊，大家可能平时都是这么去认为的，就是有这么三段，先呢先做什么，然后呢再做什么，然后呢再做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吗？它不是这样子的，真实状况呢，它是嵌套的，就是说第一个，比如说商业航天在往前走的同时。商业航天，比如说走到高点了，回调，然后到周五的时候，然后大家又很火爆，又是太空光伏，又是怎么样？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个妖魔鬼怪，你不要去碰它的。然后之后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有其他的东西开始走起来了。它是这样子的，就第二个，就是在第二个阶段。当然了，在这里的话，我们把春季行情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叫上半场，这里叫中场休息，这是下半场，对吧？一般来说，上半场呢是涨的，下半场呢是涨的，中场休息呢一般来说是震荡的，然后有一些可能会是回调的，都有可能。那么现在的话呢，上半场还没有走完之前，其实有一部分的个股中场休息就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回调，因为它是一个题材嘛，通过最最强的一个题材，就是这金字塔顶端的这么一个题材开始向下崩塌，然后逐渐去带动像这个一部分的这个 AI 应用啊，然后一部分的这个机器人啊，然后无人驾驶啊，只要是带题材的、带概念的，通通都稀里哗啦的全部从天上掉下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而由于说商业行情最高，所以说它掉的最惨，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注意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轮动节奏啊是这样子，就是一般比如说我们在上半场可能说到这个点，商业行情后面可能比如说它慢慢的走弱了。之前呢，到这个点，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个股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中场休息阶段了，而并不是说，就是有非常严格的这种分割线，就是到这里结束，好，中场休息，从这里结束开始下半场，并非如此，它是有嵌套的。所以说，再到后面的话呢，等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换个颜色啊， 就不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跌的。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股票其实还在中场休息，还在调整啊，还在缓慢的阴跌啊，各种也都会有啊，震荡都会有的时候，其实下半场当中有一些股票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走起来了，明白吧？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嵌套的一个过程，它并非说是有这种严格的分割线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么由于这种大跌呢，其实很多朋友不大理解，但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包括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大家一开始的一个策略，一种中性策略，它一直是怎么样子，就是它就空50，我知道你会砸嘛，对吧？你不就是一直在砸这个上证50吗？那我就直接 IH 上面放空单，然后在这个比如说 IM 就是中证1000上面我放多单，因为这个是涨的嘛，对吧？好，然后通过这个，然后今天这个策略就爆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头就是亏的。因为这边是下的是多单，所以说这边会亏很多。反过来这边是下的空单，这个两面都亏，而两面就同时亏损，会出现这种状况。那这个也是前面跟大家讲，就不要去你去薅他们的羊毛，不要薅他们羊毛。你看，这个就一语中的，我说不要薅他们羊毛，到最后呢，你看薅来薅去，大家一起倒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当然导火索的话呢，是因为那篇新闻，导火索是因为这个证券日报的这篇新闻叫拒绝题材炒作。叫筑牢资本市场理性根基啊，就提到了这么一个点。那其中主要提到了什么机器人第一股啊什么的，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这个热门概念轮动加速，然后商业航天 AI 应用人形机器人，就被他点名的基本上都挂了啊，没有点名的呢也差不多哈、啊，也死得也挺惨啊。所以说这个是罪魁祸首呢，就是这个证券日报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说这里面是多重的一个。互相之间关系的一个影响，一方面的话呢，上面它本来也要降温啊，所以先通过去控指数，你最后发现控指数也控不住，对吧？你把这边摁住了，我那边冒起来了，跟个打地鼠一样的。然后大家呢又有一种感觉，说你看是吧，我这个近期这个炒股票多厉害啊，这你看随便买买这个东西，买买那个东西都能挣钱啊。其实就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看春季行情是吧？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然后呢，哎呦我去，这个。叫马失前蹄是吧？今天就感觉马失前蹄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以后大家只要记住一个点，就什么时候你感觉说哇，这个怎么这么简单，只要放进去就能挣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记住就差不多离调整就不远了，就是它肯定就在一两天之内，它就没有这种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就把钱放进去就挣钱了？那没有这种事情的啊。好。那这个是一块，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说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作为上证指数呢，因为它调的比较早，其实作为指数它在这里已经开始调整了，就是我们说的嵌套的这个一部分啊，包括是300的话也是一样，它调整调的比较早。然后作为1000和2000呢，之前是没有调整，但是呢由于说现在是一个春季行情阶段啊，所以说呢这个1000和2000呢，你要让它说跌成这样子，这个是不大现实的，说实话不大现实，因为它的这个有一个春季行情的一个特征，就他们天生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呢，大概率的话呢，它走到这里开始，这是加速段嘛，对吧？那么它可能说会在这个地方震荡一下，震荡完了以后呢，再找机会，然后再往上走，然后走完呢就差不多了啊。因为这个现在面对的，我还是说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这个就是三浪五啊，就是大三浪当中的最后一浪的一个五浪。等到这一轮走完了，可能面临的一个市场面临的一个调整呢，可能会稍微会复杂一点。啊，那我们也不说大啊，只是说复杂一点。好，然后另外一个观点的话呢，我们主要看的几个方向，我还是说第一个方向的话，就是看 AIDC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过一会儿再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大家就清楚了。那么今天其实 AIDC 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在视频当中提到的，因为现在合规原因，我们就不提很直接不说个股了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找吧。然后。也有20厘米，对吧？今天也有20厘米，也有大涨的，挺好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呢，主要是一个关于这个黄金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黄金的话呢，今天也是有色当中主要的带动力。那但是的话呢，也迎来了一些不大好的一些麻烦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只权重股在尾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巨额的压单，然后像紫金矿业的一个压单就非常大，有40个亿。就你变成是什么呢？你要爆炒什么？是吧？你这是不是在爆炒这个？爆炒这个我就给你秀肌肉，我直接打压你， 你要报炒什么我就打压这个，那这个慢慢慢慢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热度呢都会慢慢的会降下去，因为本来就是月底，然后有陆陆续续一些财报出来可能不大好的那种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还有呢等到之后的话二月的或月初的话呢有一些资金呢可能会说流出整个市场，因为马上过年了嘛，它整体的流动性可能会偏紧一点啊，这个都是一些因素，可能会压制因素，就是说这段时间它的情绪啊，随着这个上面的降温，从大票降温到小票以后呢，会慢慢慢慢会降温，所以说大家这个之前啊，为什么一直要提醒大家就戒骄戒躁，戒骄戒躁，就是不可能说赚钱这么快的，不可能的，它肯定是会有波折的，会有波动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浮盈，这个叫赌桌上的钱。就是千万不要在赌桌上数钱，我已经赢了多少了。这个你没带走之前，要么就转身直接走。你没有带走之前，现在还不一定，也许以后你赢得更多，也许说呢会少掉一点，这是挺正常的。那千万千万不要觉得那个钱已经是你的了，不是的，除非你立刻转身走啊，好吧？好，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其他的刚刚我们讲到一半啊，就是一个 AIDC， 一个是黄金，对吧？这两者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一个是这个。泛半导体，但现在正好啊，因为我们之前讲半导体呢是有可能会成为第二波的一个主线，那么按照刚刚我画的这个框框，它还没到这里呢，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我们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还没到第二波呢，就是说那这个半导体怎么第二波的主线，这是上半场，这是第一波，这是下半场，这是第二波，第二波还没开始呢，好不好？第二波还没开始呢，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往往就是在这个这一块里面就便宜的去捡点垃圾其实挺好的，便宜的捡垃圾挺好的，然后之后到下半场可能会好一点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节奏上面是这种的。但很多朋友呢可能说一提什么东西就马上就进去，是这个是什么，就是可能就听力特别好，就是一听这个哦就这个干吧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千万不能这样子，股市有巨大风险的。好，泛半导体，然后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自动驾驶，还有一个就是自动驾驶，这 L3 这块呢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今年呢大概率是 L3 落地的一个元年，一般来说落地元年的话呢它的这个炒作空间啊各方面啊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它会比说就是等到之后几年的这种，就像今年的机器人其实就不会特别强，就不会特别强，因为大家要看订单了啊，不是靠超想象力。 L3 的话呢它现在如果说落地的稍微有一两辆车子落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大家体验一下 L3 啊什么，其实想象力是比较足的，是非常容易去炒的啊，所以说0到1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做，然后等到1到100呢就是要去盯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数据了。好，那么主要就是我们说的就这么几个方向，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啊，就是说火爆硅谷的 CrowdBot，它是48小时插件有这个病毒式的裂变让 AI 执行任务。你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人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就搞了很多的这个就是 Mac Mini 就苹果的，然后接在一起，然后去做成这么一个自制的一个算力站吧这种的。那它的这个东西好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个元宝啊豆包啊其实都不大一样啊，它这个大模型呢它更多的像是一个就是类似像这种贾维斯这种的，就是有一个它就是不单可以去搜索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可以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就是你可以让它去做一些事情，说比如说你跟它发一条消息说哎这个帮我把家的这个窗帘打开啊，然后电动窗帘它会自动去操作这些东西，它就更加像一个自己的一个电脑管家，就大家如果去看科幻片里面一样，有的时候科幻片里面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有一个这种机器人啊，就是说比如说中央电脑的机器人，然后你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说来帮我把冰箱里面的怎么怎么怎么东西然后把冰箱温度调到多少度或者怎么样，他会自己帮你去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更多的它是一个就是更加全面的助手的这种概念啊，它和原来的就是我们搜索完了以后那我们是要人去点的，我们只是说问一下豆包说那怎么样子，问出来他帮我搜索网页搜索网页或者说他给我结论，然后我们人去做动作，它这个不是，它是相当于是这个就像一个 AI 的一个机器人一样，它自己会去帮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它 缺点呢就是它消耗的这个 token 数啊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啊，这一周可以消耗 1.8 亿个 token。 这个东西呢它类似于什么呢，其实和那个就原来那个我们的这个 Minus 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其实差不多的东西，就它自己装完以后它可以帮你去，就你只要告诉它指令，它会你电脑或者和家里面电器啊什么全部是连通的情况下，如果你有物联网的话，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它可以帮你去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不需要你再去就是自己去点什么东西啊，进入到某一个 APP 里面再去点电动窗帘啊，进入到什么不需要啊，你只需要告诉它，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去操作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这个是挺厉害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用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但是它的算力消耗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是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为什么说这段时间这么重视这个算力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券商的一个观点。这是国联民生证券的一个观点，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我们只是拿它的内容，好一点的内容我们就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标题就是 token 的需求通胀啊，从 CPU 到云服务。那其中呢主要其实涉及到一个点，这一点呢跟大家讲过了，就是 AWS 啊，亚马逊云它的代表的云厂商开始涨价了。现在就是因为使用的开始慢慢的就是我们对于整体的一个 agent 的一个变化，就从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大模型慢慢变成就是它是一种全能性的大模型，它能帮你做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它 token 的使用量会比原来会大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就发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先第一个就 CPU 就先涨价，涨价完了以后呢，下面的话呢就变成这个云服务开始涨价啊，这个非常罕见的，以前云服务呢它只会跌不会涨，因为算力越来越多了，它肯定是单位算力它的一个价格肯定是不停下降的，但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上涨呢，代表说明确的现在是出现紧缺，而真正最最出现紧缺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国内啊，因为我们国内现在的算力呢缺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在这一个点上的话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重视一下。具体内容的话呢我们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继续说了，当然也 agent 也这个需求呢也拉动这个沙盒数量增长啊，这个也会使得说这个 AI 的就是这个云服务啊也会比原来它的一个这个使用量啊也会比原来多很多啊。这个时候券商呢国联民生啊他自己给出了一个股票池，你自己看吧，好吧，这个里面我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公司。好，那看一眼就可以了。然后稍微看一眼业绩吧，这个普冉是2025年 Q4 的净利润是环比增长 700%接近啊 ,696 啊，这非常的厉害。就是说大部分的一些存储厂商的存储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存储这一轮存储到今年就2026年基本上它的这个景气一直可以持续到2026年的年底，就它的价格的景气，这种溢价，就大家看到的这种就现货价格的一种巨额的这种溢价持续到年底问题是不大的。但到27年的时候呢其他这个包括三星啊，然后包括SK 海力士啊，他们那边产能上来以后呢这个溢价会大幅度的会掉下来啊。但是的话呢，由于说这个 AI 的时代对于存储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呢需求其实还是有的，只是说不像现在一样，就是这个存储跟金子一样的，对吧，你这个存储里面存储颗粒是用金子做的，还是你的 PCB 板是用金子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是短期之内啊它会有这种利润的暴升，但是之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持续景气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关于说以后像存储的，比如说存储的封测啊或者什么啊，以后都是非常景气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长期的可以去看一段时间。像高盛呢也说这个 DRAM 的价格，现货价格对合约价格出现了巨大的溢价啊，合约价格呢可能会补涨。现在的话呢现货价格呢要比 DDR4 要比这个合约价格要高 172%， DDR5 的话也要高 76%， 那之后的话合约价格可能会被迫大幅度补涨，如果合约价格补涨的话，那这个存储整个存储板块还要再持续景气一段时间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注意。就有一些因为前面签的一个合约，比如我有一个这种类似这种长协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订单，就是我说好了一年只能这么这个价格，那现在这个价格可能都要动啊，那所以说如果要涨价的话，那对于一些存储厂商其实都是利好。那这个都还没结束啊，就先是从存储然后慢慢开始往 CPU 发酵。那因为 CPU 的话是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就是这里面也写到了，就是像DeepSeek 做的那个 Ingram 的一个计算架构的一个关系，新的一个东西。之后呢只要你有内存，只要你有这个 DDR5 就足够了。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级缓存、二级缓存和三级缓存之间的这个差别。然后最核心的就用 GPU 来去做，其他的用 CPU 去干就行了，杂活就用 CPU 去干。所以说这个时候就 CPU 也会开始涨价。CPU 涨价过后呢，然后再往后面去呢，你就可能反正今年其实电源其实涨得也挺多的。我也显卡也涨，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不涨，就主板没涨，其他都涨，其他通通都涨价。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这种一个涨价的一个周期啊。这个周期既然反正它在呢，就是需求它肯定是一个多创造出来的东西，虽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么因为这个涨价呢，确确实实会影响到这个消费端的一个需求，就是你看涨价了我就不买呗，对吧？其实呢，这个需求呢它不大会消失掉，因为要用的呢只是要用，所以说等到之后，比如说一年过后啊，到27年了以后，它的这个消费端的需求，比如说价格开始回落了，大家需求一瞬间又重新上来了，就原来不买的它又开始补买出来了啊，所以说总体来说，总额来说，这个服务器的一个需求其实还是一块的增量啊，非常明显的增量，所以我们还是看多的。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这个瑞星微2025年的一个业绩预告，净利润是同比增长 72%-85%， 还不错啊。这个虽然这个业绩呢，就以净利润来说的话，就10个亿到11个亿之间，差不多也就是符合预期吧。也没有什么特别超预期的地方，纯看这个来说啊，但是的话呢，由于大家对这个公司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抱没有抱太大希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它自己本身，就是因为这个 DDR4 这个缺货的一个问题嘛，它主要这个其实它以前产品主要是 DDR4 缺货的一个关系，涨价缺货了以后呢，导致它这个有一些的一个产品啊，它的交付也有问题，然后价格也有问题，各种问题，然后之后的话呢，它做出了一个转型啊，就是把有一些这个就是产品啊，就是像做这个 RK3588， 然后对吧，像这种的可以支持这个 D5 的，然后就转为这个用这个 DDR5 的这个芯片啊，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调升，这里理论上的话呢，应该是会对它的业绩会有一定影响的，就理论上至少要影响2个季度，那这个像就是去年的3季度其实就是影响的，然后到这个今年的4季度理论上也是，但是很明显它的增速已经回归了，这也就代表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还是挺厉害的啊。所以说在这一点上看的话呢，还算是超预期的。它超预期的点在这里，因为认为它至少要调整2个季度的业绩才能够把这个产品给调下来。因为它呢主要就是做物联网芯片比较多，从最低端到最高端都做，所以这个公司呢，到以后如果说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就是像那种超级计算机、超级这种 AI。就你只要跟他说什么东西，他能帮你家里面操作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说是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就是，那当然了，也有朋友说，就像小爱同学，小爱小爱，帮我打开电视机，他帮你打开电视机，也类似这样子。但这个那个就功能比较简单，他这个呢就帮我打开电视机，帮我找到，昨天我看的一个视频是什么，对吧？可能昨天我看的假面骑士是什么东西，是第几集，你帮我人就调到那一集。那个时候呢，这个现在新的 AI 它也会帮你找，因为它的这个记忆是一贯一直会遗留下来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强的一个东西，和小爱同学还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说这种呢，作为端侧芯片来说，其实以后还是会受益的。好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什么了，反正现在是这个调整的周期嘛，因为今天也是放量的，好处呢就是它的量呢比较大，就今天这个量比较，最终我们总结一下，就量比较3.2万亿的一个量这么大呢，它也不大容易说有这种很大幅度的一个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大跌，这种概率不高的。就如果说要连续大跌或者杀得比较狠呢，它一般会缩量的，就缩量开始跌，顶不住了，没这么多人交易了，对吧？开始这个门可罗雀了，然后开始价格要打折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跟大家讲，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商场里面啊，就人头攒动，大家都在拼命的大甩卖，那边大家都在卖衣服，拼命的在就是在很多人都挤着，或者大卖场吧，大家都超市里面全是人，这种情况下，超市里面要大幅度打折的概率是不高的。但往往为什么什么时候有大幅度打折呢？就是没生意了，没生意没办法，只能打折。打折才卖得出去，不打折卖不出去。现在你稍微打点折，它就卖得出去。所以说是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回调呢，它不会太深的啊。所以说到有可能到明天，整个市场就会稍微温和一点，就没那么狠啊。这个有点太狠了，确确实实有点太狠了。好，那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